因为圣经你翻到中间正中央很容易翻到诗篇，小心的往后面翻你会翻到雅歌。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旧约的雅歌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已经讲过雅歌是自古以来犹太人跟基督的教会都认为所罗门的雅歌不是只在写爱情故事，如果是的话放在圣经里面有点奇怪，而且他有一些话写得太露骨一点，是应该只有两个人自己看的，不应该公开的，可是不是的。所以这一卷书更多是在讲到神跟我们之间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我们可以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如同地上的婚姻的关系一样。保罗提到夫妻之间，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他说可是我指的是基督和教会说的，他讲到基督和教会，他把基督和教会用夫妻的关系来比拟。圣经不只用夫妻的关系比拟，甚至用新郎跟新妇的关系，那是不是更甜蜜一点？当然最好夫妻一直是像新郎新妇一样，那是更好。所以在这里今天我们读的这几节，在这个新郎就是这个王，也就是我们的主，在形容他的心腹，形容这个女子，形容教会，形容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的美丽。他提到他身上每一个地方讲一点话，这个也许都有特别的一个寓意，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意思。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一段经文，第一节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好了，一起来读。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我要往莫腰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这个第六节大概是这个心腹说的话。我们已经有几次讲到，接着雅各讲到主要把我们带到与他有交通有相交，我们可以认识神，神对我们可以不只是高高在上，而是像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朋友，甚至像这里形容的像夫妻，像新郎新妇一样的关系。我们可以进入跟神有这样的交谊相交交通 fellowship 的关系。当这个女子她不只是在顺利的环境里面她亲近神，花时间比方参加聚会，自己有灵修的时间，有祷告的时间，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也常常学习住在主里面保持神的同在而且她特别在逆境的时候，也许不顺利的环境，也许有苦难，也许像旷野一样看起来应该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枯干的地方，他一样亲近神，他一样在那里找到与神相交的生活，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对不对？我们可以不管外面环境怎么样，或好或坏，我们的生命可以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一样是快乐的。我记得我许多年前我开始明白这个，我觉得那个在我生命里面带来很大的祝福。我18岁的时候信了主，差不多在20岁左右，我大学3年级的时候，我读到一本书，那里是19世纪一个传道人所写的 R.A. Torrey， 他讲到圣灵的位格跟工作，他提到神的灵可以在我们的里面带来什么样的情况呢？他说我们里面可以好像有一个泉源，泉源的意思就是你看见那里有一些水， 可是它蕴含的水不是只有那样，对不对？外面也许有时候它没水了，可是它还会再涌流出来，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泉源，也许那个地方有可能被弄脏，可是你确定它不会一直脏下去，为什么？它是一个泉源，你懂那泉源的意思，对不对？他说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神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像一个泉源一样。那个传道人讲到他自己的一个经验，他有一个10岁的小女儿，特别喜爱的一个小女儿，很乖巧的一个女儿叫 Elizabeth。 后来他得了白喉病，在那个时代那个很不容易医治的，好像主没有医治他，有的时候主医治这样的疾病，可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主没有医治，不论怎么样主没有医治。后来那个小女孩死了，她这个传道人去参加自己的女儿的丧礼，她当然很难过。后来她从墓地自己走回家，西方人他们常常墓地的时候就在教堂的旁边就有一个墓园嘛。那那天她说天气不是很好，阴阴的，下一点点小雨，她没有撑伞呢，就从墓地这样安安静静的走回家，想念她的女儿。他一边流眼泪一边叫着他女儿的名字，可是他做见证，这个弟兄阿里托瑞弟兄做见证，他说就在那样的情况里面，忽然他里面涌出一个喜乐来，涌出一种喜乐，外面还是看起来还是悲伤的，他里面涌出一个喜乐来，那就是基督徒的生命，那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奇妙的生命，对不对？这个世界上纵使有这些事，可是我们里面已经开始另外一个奇妙的生命。主耶稣讲到那个在我们里面的泉源，他这样讲，他说那个泉源是要直涌到永生的，你就现在开始要涌到永生。你如果要知道将来天堂怎么样，要跟永恒连在一起，那是这样连结的，不是只有说哦，我相信将来我可以进天堂，而是你现在要开始有那个泉源，因为这个是主耶稣在那里画了一条线，让我们知道我们跟永恒怎么样连结。他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你里头成为泉源，一直涌到永生，涌到永恒，就是像这样。所以我们可以有那样的一个喜乐。我在那时候我大学3年级，我知道这个故事我很受感动，我知道我自己知道我里面有那个泉源，那是我出得救的时候就有了，那是圣灵的工作。可是我并不是一直那个泉源都在涌流，并没有，没有人教导我，那个时候很少人，很少传道人在讲台上讲这些事，也没有人教导我应该怎么样才常常可以有这个泉源涌流。可是那本书，从那本书我得到一些帮助。后来发生一件事也让我有一点这样的，更多有这样的经历。那个时候因为我在台北读书，家在中部，所以我们都需要每半年要去办一次这个报临时户口，流动户口啊。这个之前没有人要我们去办，我们也就学生谁去管这些事。可是后来我忘了为什么我们要求要去办这个流动户口，所以我就去了。去到那边，那个人就跟我说：“你忘了带身份证。”我们从来没有办过，连当然你这个很简单的事大家都知道要带，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办过，从来不知道啊。我原来要带身份证，我只好再回来。那个天气很热，回到家带了身份证，然后去到那边，到那里他说：“哦，你没有带印章。”讨厌，我一次给我们说完，所以就再走回去。在路上，你很容易有一个情绪，就是觉得那个为什么这样？这些人员为什么这么服务态度不是这么好？这样哈，你很容易这样想。可是你可以有另外一个想法，不是吗？快乐不快乐，其实在于我们呢。就在这个时候，我想起我刚刚讲 R.A. Torrey 那个故事，所以就因为想起这个，我的心就转向神。忽然，我已经好几年经验的事情，但是我并不常在那种情况里面经验。我里面就像 R.A. Torrey 讲的，有一个喜乐的泉源涌上来。那有什么好快乐的？你刚刚被搞了，这个需要跑两趟，天气很热，需要跑两趟，应该说跑3趟。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可以让你快乐？ 可是你里面有一个喜乐，你可以这样，对不对？这是奇妙的事。啊，这个女子雅各，这个女子她经验这个，你也可以说操练这件事，学习，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你还是要找到主，在那里面找到泉源，你找到一个宴席，你不是只有来聚会才有，也不是环境顺利的时候，你可以常常喜乐。当主叫我们要常常喜乐的时候，那是一个恩典，那不是一个命令而已。以前我的老牧师很喜欢说，那个是有恩典的命令，确实是。如果主给你命令说，你要常常拉长着脸，主才会喜欢；你要常常忧虑，神才会喜欢。如果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我们要像他一样，那多么不幸哈！可是感谢主，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圣灵，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我们并不常常画神的画像，因为神不需要有画像。偶像一般的拜拜的人比较会把神弄成像，因为发现神像多半都没有什么笑容。你看过哪一个神像有笑容？我只看过一种神像有笑容，就是弥勒佛，对不对？好像人类都觉得胖一点的人会比较慈爱一点。大概如果我知道的没有错，弥勒佛的传说是在主耶稣之前500年左右，他们这样讲，他们说将来从西方会来一个救主，但是人不明白，他们把认为救主应该像那个样子，逐渐传承成这样。很可能他们所讲的就是耶稣。有的时候在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中间，有的时候主也会给他们像这样的启示，对不对？在耶稣来之前500年，他们有一个预言说500年后会有一个救主，后来他们把那个救主弄得像弥勒佛的样子。那唯一他们并不知道那位救主是怎么样的一位。很多的拜拜的人拜的神像神明都是实际上有这个人，像妈祖，像玉皇大帝，这些都实际上有这个人。可是弥勒佛并很可能不是实际上有这个人，是在预言里面。这个唯一他们拜拜的人有笑容的，很可能原来是要预指我们的主的，世人的救主。可惜基督教有的时候画耶稣的画像也都把它画成忧患之子而已，我们从来不知道耶稣长什么样子。可是也许有时候你应该把它想为有笑容，一个常常板着脸孔的人，当然小孩子不会那么常靠近他。可是我们的主有一个特点，小孩子喜欢靠近他，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那也许不是外面有没有一个笑容那么要紧，至少我们确定一件事，就是我们可以里面是喜乐的。主圣经说神是最喜乐的神，所以他要我们像他，他的命令就是要我们要常常喜乐。这是一个有恩典的命令，是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充满了喜乐，也是一个选择。这个女子就是这样，无论遇见什么环境，她让里面有泉源，她让里面有宴席，她跟神的关系没有断掉，她的生命逐渐的不受这个外在环境的影响。这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是今天早上我要讲的。这个心腹来到雅各第四章的时候，它是一个成熟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也是一个得胜有刚强有力量的生命，而且是一个满足的生命。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丰盛的生命并不是说你有过圣灵充满的经历就叫丰盛的生命，不一定。有的人有圣灵充满的经验，他的生命一点都不丰盛。这也不是说教会有一些人活泼，很多人参加的活动看起来很有果效的活动就叫做丰盛的生命，那也不见得。我知道有的人他们有很活泼的活动，看起来很有果效，很多人参加而且很精彩，可是他们的同工有时候为了办这些聚会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彼此有冲突，有很不好的一些表现，心里面没有真正的安静，那不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有一位神的仆人所讲的，我觉得我很喜欢。他说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什么呢？一个成熟的生命是怎么样呢？就是更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 我们的里面更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那才是真正的成熟。无论遇见什么，我们不那么受外在的人事物所左右，我们里面有一个不能震动的果，像圣经所形容的一样。而且你所在的地方，你带给别人祝福，所以让我们也学习像这样的事，我们的生命要真正的成熟跟丰盛。李文斯本那个非洲之父 David Livingstone， 他提到他小时候有一个主日学老师给他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主日学老师如果给小朋友有好的影响，你看有可能影响他一辈子，他到年纪大的时候他还记得，他还记得老师讲教导。他说那个老师教导说，如果你的信仰只是追求那些突发式的感动或者是神迹，那么试探跟引诱迟早会追上你。如果你的信仰只是追求那些突发式的感动跟神迹，那么试探跟引诱迟早会追上你。反之，如果你把每一天你该尽的职责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并且学习在这些事上与神同行，你的信仰就会更扎根在真实里面。他说，如果你把你每一天该尽的职责要过的生活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而且学习在这些事上与神同行，那么你的信仰会扎根在真实的里面。其实他讲这个话只有一半，我还是觉得那些突发式的感动还是宝贵的，我们有好的经验还是宝贵的，但是你如果只追求这些，你只注意这些，那是不够的。你看一起头第四章第一节形容这个女子，她说，我的骄傲，你甚美丽，你甚美丽。我们读到这个就会想象，就是有的人认为这是所罗门在讲到亚比撒，就是大卫晚年抱在他怀中那个童女，美丽的那个女子。可是也许雅各要讲的更要紧的不是这样，神在圣经里面提到的美丽也许也不一定跟我们想的是一样，这不是一般人看为的美丽。你知道当一个人的生命变得丰盛成熟，多半他已经有一点年纪了。当然我们喜欢看见一个人年幼就爱主，年轻的时候就好好的跟随主，那很动人很好。我自己也年轻就认识主爱主，有一些人年轻就很成熟很好，像大卫三十岁就已经一个成熟的生命，可是不要忘记他很年幼就开始跟随主。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成熟需要经过年日，所以我们读像这样的圣经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一件事，就是这个形容他甚美丽的这个心腹有可能已经是一个中年人，因为他生命已经变得成熟老练，所以那个美丽可能不是指着外面的年轻人那种青春美丽，他们的美丽不一定在于外表。这后面提到的可能是主看为美丽的丰盛生命是怎么样，他说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这些雅各用很多象征性的手法来写，像这样的东西除非圣经自己为我们解释，否则我们不敢绝对的说他一定什么意思。有一些人认为这样意思，也许有另外一些人认为另外一个意思，我们不要认为别人讲的一定不对，我们讲的才是对的。可是我还是试试看提到可能的意思。这里这段经文第四章两次讲到帕子，这里讲到帕子好像是蒙着脸的帕子哈。也许中东的女子她们有的时候会有帕子蒙在脸上，这里的意思差不多就是这样。当他讲到美丽的时候，却说他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所以这个女子的美丽好像不是特别强调那个外显的。我们想到美丽， 比方如果有一个人自我介绍说我叫做林美丽，大家一定会往他那里看看他长得漂亮不漂亮。以前我认识一个弟兄名叫张英俊，你一定会看看他是英俊不英俊。你把孩子取名这个取名为这个，有时候给他一些困扰，如果人家没有觉得他长得那么美丽英俊的话，我们想到美丽很容易要看一看。女孩子他们追求的美丽也都伴着外显的，不是吗？对不对？看看他穿的衣服要穿什么衣服啦，头发要怎么样啦。可是这个女子，圣经里面主在讲到她的美丽是一个里面的，是美丽在帕子里面，是遮盖起来的，是隐藏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这种美丽啊？我不是要你先注意到别人，我说你自己。也许有时候我们应该先注意到别人，我们这个人常常都这样，比较容易注意到别人。可是当你注意到别人以后，你再反求诸己，再应用到自己身上来。我觉得当一个人开始明白注意里面的美丽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走上逐渐成熟的道路。我再讲一遍，当一个人开始注意里面的美丽的时候，他的生命就逐渐的走上成熟的道路。你看青少年都很注意外观，不是吗？他们开始留意外貌，不像小孩子小时候不太注意。当然有一些青少年他们已经开始注意里面的美丽，可是有的人可以到年纪很大，他们仍然像青少年一样孩子在注意外面的美丽。你外面的美丽能维持多久呢？你不觉得到了六七十岁你还要把自己装扮得像二三十岁一样有一点奇怪？你没有必要这样，你没有必要这样。如果我们开始注意里面的美丽，那很不一样。这里说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有的人认为鸽子眼是表示专一。我问过一些养鸽子的人，我一直没有得到定论，到底鸽子的眼睛有什么特点。有的人说他的眼睛要很专一，专注在一个地方。其实我们多半是这样，不只是鸽子，不是吗？对吧？你有办法一个眼睛看这边，一个眼睛看那边吗？你可以弄一个斗鸡眼，可是你没办法把眼睛弄成两边往这边走。说鸽子眼是专一，当然是很好。戴德生弟兄，我说这一次我多一点提到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弟兄怎么讲雅歌。他提到鸽子眼，他认为鸽子眼比较多代表柔和平安，因为鸽子一向被用来当作平安和平的标记。圣经有的时候说我们像鹰，你知道鹰是一种很奇特的动物。上帝的造物里面有一些东西用来说到很普通的，也有一些要说到很稀奇的。我觉得鹰是很奇特的一种动物，无论它飞的时候，它找猎物的时候，很多方面都是这样。我很喜欢想到这种动物，我也喜欢看有一些他们养鹰的一些经验，很有意思的。圣经形容我们神的儿女基督徒是应该像鹰一样。鹰的眼睛非常锐利，今天的动物学家认为有可能鹰的眼睛有一点类似望远镜的功能，所以他们可以在一两公里高的高空上看到一个小小的猎物。我们应该像鹰在很多生命很多方面，可是戴德生说主不要我们常常有鹰的眼睛，一件事情常常觉得眼光很锐利，对这个事情有一定的判断，我看他一眼就把他看透了。你不要这样，你怎么有办法一眼把人看透？你以为你一眼把人看透，其实很可能你弄错了。有的人说我亲自看见了，亲自看见不一定是对，你知道不知道？许多年前我从一位牧师学习这一件事，他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如果那个仆人被留在山下，如果他想今天我的主人为什么鬼鬼祟祟的搞什么东西啊，偷偷跟在后面跟上去， 他外面看的是亚伯拉罕把他儿子捆绑了，拿起刀就要杀他。后来他停了一下，把刀子放下来，去抓到一只羊来献祭，把儿子解开来。那个仆人可能回家跟他太太讲，跟他女主人讲，我们的主人哦，平常看起来那样子，可能不是哦，他可能有一点狼心狗肺哦。我今天看见他想要杀以撒，后来也许良心发现没有杀，对不对？他完全眼见的，他却不知道，如果你揭开那个属灵的帷幕，他却不晓得那一天他所目睹的是将要传颂千古的一个人灵性最登峰造极的经验呢。那一天神那样受感动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你既然是这样，那么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你的子孙要得到仇敌的城门，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个应许直接牵连到我们，我们都在那个应许里面有份。可是那一天如果从外貌看，你能够判断出什么来呢？不要以为你亲自看见你就都知道，不要戴德生说，不要眼睛常常像鹰一样那么锐利，看你自己的时候可以这样了，看别人尽量不要这样。我们应该眼睛像鸽子眼一样，鹰的眼睛不只是指的我刚刚讲的，有的时候我们做事非常的明快，判断很精准，效率很高，这个世界追求的是这个，一个这样的会被人家认为是能干的，是会成功的。我不是叫你成为一个糊糊涂涂的人，可是也不要常常成为像那样的人，不要常常成为一个做事明快、眼光锐利、判断精准、效率很高的人。有时候你需要有鸽子眼，柔和一点，退一步，不要那么高的标准。我知道那是什么，我是一个从小就是一个非常的完美主义的，可能受我爸爸的影响，我老爸也是这样。可是有许多年，大概已经有20年以上，主教导我这些事。我不知道我现在还没有，有时候残留一点。可是我们需要有时候学习，让我们有鸽子眼，不要那么好战。不要忘记大卫这个讨神喜悦的人，他后来神不让他建造圣殿，有一个原因，他说因为你参加过许多战争，虽然那些战争都是必要的，可是主在那里要表明一件事，神的殿要在平安里面建造。他说你会生一个儿子，他名字就叫平安，就是所罗门写雅歌的这个所罗门王，他们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平安，在他的日子我要使他平安，这是神说的。他说我要使他建造我的殿，所以神的殿，你就今天建造教会，也可以说我们生命能够成长，跟这个平安有密切的关系，好不好？让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常常留意有鸽子眼，好吗？更柔和平安的这样的一个标记。改教家马丁路德，他是一个好战的人，神需要他好战，他跟大卫一样，因为他那个时代需要指出教会错谬的地方，所以他经常需要跟人争论，然后他站起来，站在一大堆的君王诸侯面前，一大堆的主教面前，个个都对他有生杀大权，他站在那边充满了能力，为着他从圣经里面找到了真理，很清楚的争辩，最后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所站的地方， Here I stand， 他这样讲。后来人家用这句话来做他的传记的书名， Here I stand。 神没有安排只有马丁路德在那时候改教了，神安排另外一个人比他晚出生十几年，可是很早就出道，13岁就拿到学士学位，16岁大概是拿到硕士学位，这样一个人叫菲利莫兰顿。这个弟兄你读教会历史有时候没有读到他的名字，其实他的贡献没有比路德少，他是路德的同工。这个弟兄刚好跟路德相反，路德35岁的时候贴那个95条开始改教，那个时候哎，莫兰顿才差不多20岁而已，可是他已经成为他主要的助手。莫兰顿跟他完全不一样，他是一个温和的，还有鸽子眼，所以常常路德发表的那些东西，莫兰顿交过来就会修 修饰一下，就很不一样。今天有的路德中的不喜欢莫南顿的东西，还是继续用路德会的马丁路德的东西。可是真正影响基督教界的那个时候更大的是经过莫南顿修订的。路德自己非常的喜欢莫南顿，尊敬他。他虽然自己是好战的，他自己这样讲，他说我是好战的，因为需要，我有时候讲话很尖锐，我需要指出一些错误来。可他说我感谢主有莫南顿在旁边，他不是这样，他就是安安静静的，很愉快的，这里栽种一点，那里除一除草，做耕耘。他所做的工作把神的道真正的长久的有力的放在人的里面，这是马丁路德自己为莫兰顿所做的注解。谁让我们的生命都有这些东西，好不好？我们不要那么好战。有的人在上班的地方，在教会一点都不好战，在家里面就很好战。你不要那么快以为你不好战，我们总有好战的地方。有的人是在另外一个场合好战，有的人一传福音就好战。很少人借着那种态度听你福音信主的啦，你相信我，很少。我那么多年，我有这个经验。有的人就是不相信这个，因为他们的理在他们里面，他们自己觉得我理就应该讲直率的讲，那叫做诚实，那才不叫诚实，那叫粗鲁，那叫做没有爱心。爱包括不粗鲁，你晓不晓得？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有的人把它翻译做也包括一个意思，就是不要粗鲁。所以我相信有的时候我们要常常留意这个，好吗？那我们的眼睛像什么？鸽子眼，这是丰盛生命的其中一个表记。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你觉得一个形容一个女子头发，你怎么样应用到那个属灵的生命上面啊？头发多表示生命丰盛，对不对？如果是这样，我就凄惨了。可是确实啊，一个人头发多一点，你碰到他总是会觉得他比较好看嘛，哈。然后比较坚实一点的，大实一点。我想如果你的头发跟我一样不多，也不要因此难过，因为这里讲的是属灵的事，也许那个比较要紧。有的人认为这个跟民数记第六章讲的拿细尔人的愿有关系，一个许愿做拿细尔人要把自己献给主的人，他们不剪头发。有的人认为跟这个有关，可以讲到那个奉献，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可是无论怎么样，我们怎么样的奉献跟我们生命成熟有关。那些从来没有尾声的人，他们的生命就是今天外面环境怎么样，他们都跟着飘动。像这样的人，他们的生命也会像浮萍一样没有根。你说你住在哪里，他说不上来，对吧？你怎么样跟池塘里面的浮萍说你住在哪里？因为这一刻在这里，下一刻他就飘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他没有跟我们的生命不要像这样，我们的生命总有一些要尾声的，而且你当然要尾声在有价值的事情上面，对不对？有什么比永恒更值得我们尾声？有什么比神更值得我们尾声？像有一位姊妹，一个师母，她先生就是写那个荣耀的光辉的贾德纳牧师，贾德纳师母。她年轻的时候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她立志，她说我要立志要讨神喜悦，在我生命里面要遵行神的旨意，我要让魔鬼来到我这里的时候在我身上找不到什么。我想她不是一辈子都完全的活在她立的志向里面，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可是至少她一直到年长，我相信一直到去世70岁左右，她没有失去这个励志，他继续的期待自己是这样，是一个得胜者。他魔鬼到我这里来的时候，让他找不到什么，让他没有什么借口，没有什么可以攻击我的。我们可以这样励志，年轻人，你可以这样励志，让我们的生命 要真正的为那个有价值的事物来活。你不会后悔的，你现在献身于什么，那个常常都会过去的。我多么感谢主，我18岁遇见主，我就把自己献上为这件事。30几年来我没有离开，我也从来没有后悔。不止现在没有后悔，这30多年来我觉得生命从来没有哪一个时期我觉得是哎呀遗憾，从来没有。虽然我们有不完全的地方，可是我回头还是觉得整个来说我没有什么遗憾。后面提到牙齿，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多好！所有生小孩都生像银灿大一样生个双胞胎。不过这里不是在讲这个，这是在讲牙齿。牙齿就是说上面一个，下面一个才能咬东西嘛，所以意思就是说都还在啊。有的人认为这个是在讲到我们领受神话语的能力，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旦一个牙齿不好啊，再好的食物在他面前都很麻烦。所以在这里也许形容一个人领受神话语的能力，这个跟生命的丰盛有关。你渴慕会跟你有一个成熟的生命有关。我当然觉得我们应该尽量培养自己成为一个有更多兴趣、多方面兴趣的一个人，但是每一个人不一样了。也许有的人太多方面的兴趣就会不够专一，生命会有一些问题啊。看我们每一个人各自有不同，但是无论怎么样，让我们一旦该做的事我们就很有兴趣，带着很大的兴致去做。你是不是这样的人？我有时候遇见有一些人不是这样啊，他们来聚会坐在那里，他们也来，他也不是没来，但是又来坐在那里，他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兴致。好，今天去上班，他们也去上班，坐在那里，他们也在那里坐，可是看起来不像有那么大的兴致。拿起书本来也读，就是读嘛，翻过一页继续读，就是这样而已。有的人甚至坐下来吃东西，连吃东西也不太有兴致，真是可惜。有一点我希望你们效法我，我不是每一方面都值得效法，可是这一点希望你效法我。无论做什么常常都用最大的兴致去做。你很少看到我吃东西的时候不是用最大的兴致在吃的，不一定要吃非常美味非常高贵的东西，普通东西我都用最大的兴致去吃的，在我旁边的人都知道。所以有时候冰箱有一些爱烟剩下他们没有人吃的，一个礼拜每一天我吃一点把它吃完了，我也都吃得很愉快。无论做什么都是这样来，是真的。可是我很感谢主，我年轻的时候信主，我从很起头对圣经很有兴趣，我遇见主，你神的道你在聚会所听的，那个时候聚会讲员讲什么经文回去我差不多都会背了。你不要以为我特别的聪明特别记忆，不是的。当你很渴慕的时候就是这样。有一些我不太在意的东西，我跟你承认我的记性常常不好。比方我有时候电脑有些问题，打个电话问我的那些电脑的老师们，他们告诉我过一段时间我又有类似的问题，我已经忘记他怎么告诉我，我就要再打一次。幸亏我那些老师们都非常有耐心，我没有太把精力放在这上面，我们的精力有限。可是有另外一些事我会把心放在那上面，我很认真，我非常的有兴趣，通常一次就够了。许多年前我刚到锡安堂的时候，我的老牧师荣教士他在礼拜三晚上讲雅歌，讲这一卷书。我告诉你我听一次就好了，他有大概有十几个礼拜讲雅歌，所有那些话我都听一次就够了。整本雅歌就那么丰富的放在我的心里面。过了好几年，后来应人的需要，有人把它整理出来，我把他讲的那些整理成那本雅歌集诗， 其实我不需要整理那个，我就已经对他讲的东西非常非常熟了。我想也许我们中间也有的人是这样，你很渴慕听一次道就够了，你就，我不是说你不用再听了，当然有时候还是要，可是你就是真正的领受了。但愿我们有这样一个更大的一个胃口，一个更大的领受神的话语、神的恩典的能力。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很多人认为这雅各里面讲到嘴唇是在讲到我们的言语，也许吧。当然，嘴不是只用来讲话，嘴用来做什么？你的嘴巴用来做什么事？不会连这个都不会回答吧？你的嘴巴用来做什么事？吃东西，还有呢？讲话，最主要是这两件事吗？嘴巴还有什么用途？啊？笑。好了，无论哪一种用途，你把它用在雅各，我想都好。我们就讲到言语好了。一个成熟的生命会跟言语有关系，一个人会留意他的言语，跟他生命成熟有关系。有的人不是这样，有的人讲话怎么讲？你一样讲出话来，你知道这个人跟那个人可以有很大的差别。有的人讲话的时候，他留意他说什么话，有的人不太留意的，所以有的人讲过的话他自己不记得，你知道吗？他碰到那种讲过话会记得的人，他会觉得说：“哦，你记忆好好，什么你自己讲过的话你都不记得，你讲的这种，你在想什么啊？”你想一想，你要讲什么话，这个很重要。有的人认为他很豪爽直率，我想到这个就把话说出来，他觉得他豪爽直率，这不是。你讲出来的话伤人，这不是美好的事。但愿我们的唇好像朱红线，我们的嘴也秀美。这一章到后面说，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的嘴唇滴蜜，好像蜂房滴蜜。这是在11节的话，雅各4章11节。所以我想我们说话常常留意别人的感受，这是要紧，留意自己的言语，使自己成为像以赛亚所形容的，不伤人也不害物。你知道这是圣经什么地方讲的？这是以赛亚书11章讲到，神说在我的圣山上，这一切都不伤人也不害物。那里提到狮子，提到豺狼，提到毁蛇，提到许多这些，他说这些在我圣山的遍处，他们不伤人也不害物。原来你的个性也许像豺狼，也许像狮子，也许像蛇，也许像别的，可是主希望把你制作成你的所说的话可以不伤人也不害物。试试看好不好，使自己成为一个不会伤害人的人，不只是留意不要伤害人，而是使自己成为一个不会伤害人的人，你从心里面不会伤害人。也许你偶尔不是你留意的情况里面你伤害的人，至少你里面是一个不伤害人的人，是不能够伤害人的人。我们应该像这样。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这里又提到帕子，两太阳可能指的太阳穴这个地方，对不对？两颊，有的人认为这是在指的我们的思想，我们常常在说我想一想，我们就这样 no， 指着太阳穴这样，好像这是在想的地方。你在想东西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在这个地方想好像对吧？所以有的人会开玩笑要表明说这个太简单了，就是说我用膝盖想也知道，不过没有人用膝盖想的。所以有的人觉得这里可能在讲到思想，所以这里说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也许值得我们的心思都是单单为着主，我们的在隐秘处，我们不是表现给别人看，是我们从里面，我们生命有一种专注，我们生命有一个目标，我们有一个委身的对象，是我们的主。 像大卫他就很留意这个，大卫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记得吗？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是诗篇49篇14节的话，最好你能够背这节圣经。大卫知道意念言语蒙神悦纳是很需要神帮助，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说，求你试验我，知道我的心思，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应该常常有这个态度，求主留意，帮助我们留意我们的言语还有我们的心思。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1000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这个形容才有点奇怪，你要形容一个女孩子漂亮，说你的脖子很有力量，可以挂1000盾牌，你的女朋友可能会离开你而去，因为你这样形容她。可是有的人认为这是在讲到意志，我们的脖子是跟我，对吧？啊，一个人有时候比较刚硬，叫什么硬的景象，就是不肯弯腰，不肯弯下来的意思。所以这个硬的景象就是讲到我们的意志的问题，就是我意志的意思，就我们的决心，我们的 will， 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意志。你知道我们能够有信心，能够有爱心，都跟意志有关。很多人不明白这个，很多人以为信心跟爱心跟感觉有关，所以他们遇见一件事，你说我们要有信心，他说可是我觉得我没有信心。你有没有有的时候有这种说法或者这种想法，我觉得我没有信心，我没有觉得我里面有信心。其实信心不是这样，信心是一个意志的决定。你可以感觉没有信心，可是你可以说主我相信，你可以这样讲，主我相信。你刚开始讲的时候可能还在发抖，没关系，继续讲，主我相信。你如果继续这样讲，大概不用讲几次，你可能就会发现好像比较站在实地上面了。大卫是一个战士，大能的勇士，他也有这种经验。他提到仇敌，他提到那些不容易的事，他说我倚靠神，我的心必不很动摇。大卫很诚实哈，他没有说我的心必不动摇哈。什么叫不很动摇你知道吗？还是摇一摇啦，只是没摇得很厉害而已啊。你有没有都说这样？可是大卫继续讲，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我倚靠神，我必不惧怕，邪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他说我依靠神，我的心必不动摇。他讲一讲，后来他就说我的心必不动摇。哎，这是诗篇62篇的话，你也应该试试看。他说我相信，你们都听我讲过，以前我的牧师对信心所下的戒作我特别喜欢。他说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不看海里的波浪，看耶稣。我觉得就是这样。而有时候你不容易看耶稣，你就用嘴巴讲，决定要信，主我相信，我不要看海里的波浪，我要看耶稣。试试看用我们的嘴巴带动我们的信心。圣经说我们的舌头像船的舵一样，决定船的方向，对不对？好，你的舌头最好像舵一样，放在船的后面再决定方向，不要常常放在前面再批评别人，刺伤别人，好吗？舌头要像船的舵一样。让我们常常讲这些正面的 positive 积极的话，讲信心的话。爱心也是一样，爱心是一个意志，一个决定，一个知道选择信、选择爱的人，会是一个成熟的生命，会是一个成熟的生命。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啊，受一个人影响很多，那个人给我们很多好的影响，也有一些坏的影响，就是 好几十年前那个犹太裔的那个德国人心理分析大师，你们知道是谁？ Freud、嗯、F-R-E-U-D 他的名字这样拼，对不对？德文 E-U 是拼的 Oi， 知道这是德文、嗯、很有趣，希腊文 E-U 刚好颠倒、读作 E-O， 可是你看见如果像 Oi E-U 读作 Oi， 你就知道他是、德国的名字。这个弗洛伊德他在心理分析上面给人类很多贡献，可他有一个东西影响人类还是蛮多，一直到今天，甚至我觉得有时候教会都多少受一点这个影响，可是那是错误的，就是他的决定论。他宣称人类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所谓自由意志不过是一种错觉。他认为我们的行动和选择都是我们无法察觉的潜意识所决定的，所以他很注意梦啊这些东西。所以他这样讲，他说如果我们充分的了解这个人他的先天的遗传，他小时候的环境，我们就差不多能够确定他一生是怎么样。这个说法造成很不好的负面的影响，他为很多人类的仇恶的行为提供一些借口。你看遗传学上的决定论是我们把责任推给祖先，我觉得有点糟糕，就是现在教会甚至把属灵的事也这样做，所以他们就讲从祖先来的咒诅什么嘛。你如果想把圣经后面的四分之一撕掉，你就可以这样讲，旧约时代虽然讲到这些人类确实有这些东西，可是到了新约圣经，主非常清楚的讲，圣经很清楚的讲，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咒诅，不是吗？所以告诉你，我们还需要一直的在意什么主中来的咒诅。有的人觉得他，所以现在会有外遇，在情欲上面控制不住自己，因为有主先来的咒诅，胡说八道。那你犯罪应该你的祖先下地狱是不是？当然不是这样，遗传学上的决定论把我们说我们把责任推给祖先，心理学上的决定论很多心理的医治，包括有时候包括在教会的心灵医治，都把我们的责任推给悲惨的童年。因为你小时候受过性侵害，所以你现在才会这样子。我知道这个会影响我，我知道，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件，就是你可以不要受这个影响，你一定要明白你可以不要受这个影响，那是你的决定。所以告诉你，我们的决定跟选择只是一种错觉，那是弗洛伊德说的，不是神说的。上帝把他的意志给我们，你能够说神的意志是错觉？人类最崇高的地位就是因为上帝分享他的意志给我们，没有一种上帝的受造，没有一种动物有这个爱。环境上的决定论是我们把责任推给我们的老板，我们的环境就是因为那老师是这样，那个老板是这样，同事是这样，公司是这样，我们不要这样。你可以决定不要这样。我很喜欢讲到一个故事，你的弟兄姊妹听我讲过好几次，这个姊妹她写她的故事，他的书名叫 No Place to Cry， 哭诉无门，没有地方可以哭。他生长在一个这样的家庭，他的母亲是未婚生他，15岁就生他，因为那么年轻，未婚妈妈生他，所以他很讨厌这个女儿，她要长得很不漂亮，从小就苦待她。他家的床，因为家里很小，所以那个床是可以收起来的，有时候他哭，他妈妈就把他放在床那边，把床收起来压着他，让别人听不见他哭。他大概4、5岁就被送到孤儿院去，那孤儿院虐待孩子，他们有的时候把孩子压在马桶里面冲水，还不只是脏，而是差不多要溺死。当然你有许多的性侵犯，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这个姊妹提到她的故事，她用这个名字 No Place to Cry， 哭诉无门，没有地方，连哭的地方都没有。这个孩子长大，当然那么悲惨的童年，他长大绝对性格扭曲，许多的乱七八糟的事，对不对？不，不是这样。这个女孩子十岁的时候，有一群基督徒去孤儿院探访，他们不止的有基督徒会去探访，院方当然摆出最好的样子给你看。这些年轻人跟那些孩子讲话，只有一个年轻人过来跟这个女孩子讲话，她叫 Doris。 我想她是那种即使在孩子中间太不吸引人，不是那种很可爱的样子，所以只有一个人来跟她讲话。那个基督徒也没有跟她讲太多话，就是给她讲。我不知道那个基督徒是真的从心里面很诚心的讲，还是只是应付一下。有时候我们遇见一个从外貌看我们不那么喜欢的人，也许我们就应付他，我不确定他是怎么样。反正就是那个女孩子跟他讲一句话，说神爱你，就是这样的人。可是这个十岁的女孩子在那个环境里面，那个就是她能抓住的东西。她活到十岁第一次有一个东西能抓住，她其实知道的很少，她根本不知道，连这个神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她知道一位神爱她，就这样了，她抓住。一直到十六岁她有机会去一个寄养家庭，她才有机会去教会认识了主。可是当他抓住这句话说神爱他以后，他选择爱。在我们来看只有一点点东西，对不对？可是他悲惨的童年没有在他生命里面带来负面的东西，他成为一个甜美的姊妹，以后主安排一个好弟兄向他求婚，他们两个结婚组成一个很好的家庭。以后这个姊妹在这样的方面帮助许多受苦的人，她生命从来没有经过什么内在医治，因为她从年幼抓住一点东西，她决定要爱，她没有让她的生命受那些影响。你可以不需要受那些影响，爱跟信心、喜乐都是我们的选择。我知道有时候无力选择，这是教会有教会的目的之一，我们可以彼此扶持。可至少你不要接受那种观念，说我们没有办法。最近你不止一次听我讲那个 Annie Frank 的见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荷兰有一个犹太小女子，13岁被关在集中营里面。后来战争结束之前，她死在集中营。可是我们今天都知道她的故事，因为她在集中营写日记。后来那个日记被出版成书，还拍成电影叫《安妮的日记》。这个女孩子叫 Annie Frank， 这13岁女孩子，她说：“我父亲教导我说，有的人选择打开收音机，有的人选择不听收音机，这是他们在躲避纳粹的时候唯一能做的事情，听收音。”她爸爸用现成的材料给她做比喻。她说：“所以也有的人选择发怨言，有的人选择不发怨言。”然后这个小女孩说：“我选择不发怨言。”他说：“明天早上起来，我就跟自己说，我今天要过一个快乐的日子。如果那天我的情绪不太好，我就在镜子面前对自己说，哈哈哈，我就是要做一个快乐的人。”然后他就尽量使自己做一个快乐的人。你也可以这样哎。这是时代的事，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从差不多20岁学习这些事。不是太久的时间，主帮助我进入一个，我想都是像圣经讲的，都是应许美地。就是我有许多年，我常常是很快乐的，给你承认。我有许多年，我虽然有时候我们唱这样诗歌，有时候我们也教导这样的事，可是我可以跟你做见证，我有许多年，我没有觉得我有什么逆境。你不要以为因为我都很顺利，不是啦。可是我没有觉得什么叫逆境，每一件事都是好的，每一件事无论遇见什么都说赞美主，很好。久了以后你就发现真的都很好，是真的啦。我想我们的丰盛的生命应该包括这个，对不对？后来提到他的良乳，可能有人提到这是使别人可以得到喂养。我们的生命丰盛就是这样，这良人称赞他，可是这个女子自己觉得他不是这样，他觉得生命还不够，好像还有阴影。可是主还是说他全然美丽，毫无瑕疵。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成熟的生命应该是像这样，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下一次什么时候？几个礼拜以后我要给大家讲成熟的生命也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刚刚我给大家唱那个得胜本来要讲到这里，今天没讲到这里。来，我们来唱宋代诗选216，宋代诗选216。